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7日，欢迎收看第78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陕西蒲城职校学生离奇坠亡，学校遮掩案件引发聚集抗议；广州一彩票店同一机器三张彩票中奖超5亿，网友怀疑有猫腻；习近平求是文章重提斗争。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关注陕西蒲城职业学院学生坠亡事件。1月3日，陕西蒲城，网曝蒲城职业学校17岁学生党长新在学校坠亡，家属到学校后被老师关在屋子不许离开，直到天亮才得知孩子跳楼的消息。之后家属又被带到宾馆，被两名老师轮流看管。家属称，在殡仪馆想看看孩子还有没有其他外伤时，遭到老师阻拦，并且孩子手机手表被没收，手机里的照片被删除。有传言称，孩子坠亡前曾与另一名同学发生口角，孩子是被推下楼的，并非自杀。1月5日，家属在学校手捧孩子遗像下跪维权，而当地也有大批民众前来为家属声援。视频中可以看到，5日白天，学校前已经聚集了大批为坠楼学生讨说法的民众，而校门口的标语上写着“发展职业教育，我支持你们，习近平”。随着民众越聚集越多，情绪也越来越激动，有知情者称校长已经翻墙逃路了。而公安也出动了大量警力维稳，晚上有民众遭警察锁喉带走。5日夜仍有民众聚集在校门口不愿离去，有人拍摄到疑似是坠楼学生的舅舅发表演讲，指责有关部门不让家长知道真相。也有另外的网友拍到疑似蒲城职业学院多名保安将一人拖入学校殴打，网传被殴打的正是之前做演讲的坠楼学生舅舅。有民众做起了现场直播，网友们则在直播间刷屏“人民万岁”。另一个直播间里，评论区观众纷纷号召陕西人民团结起来，把事情闹大。不过，这些直播间旋即遭平台封禁。当天夜里，平台已经陆续删除了蒲城职校民众维权讨说法的视频。然而，到了1月6日白天，民众们继续走上街头，前往学校为坠楼孩子发声。1月6日，前往学校为无故坠亡学生声援的普通群众们，齐心协力推开学校大门，冲破了警察的人墙，进入学校。视频显示，在冲击过程中，有几位男士被警察抓捕。愤怒的民众们一拥而上，殴打蒲城职校副校长。现场民众挥舞国旗，手持盾牌的特警们在现场维稳。目前，蒲城职校前来讨说法的民众和警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大批手持盾牌、全副武装的警察进入学校维稳。民众们向警方投掷石头，还有人持灭火器向警方喷射。期间，数名警察持警棍殴打倒在地上的民众，多位民众在冲突中受伤，还有一名警察被民众殴打倒地不起。而在6日的情况通报中，官方依然称，坠亡学生事发前虽有与同校一年级学生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的情况，但公安机关认定该生系高空坠落死亡，目前排除刑事案件。截至发稿时，事件仍未平息。有网友反映，现在蒲城的直播间开一个封一个，蒲城本地人开设的直播间中，无论与学生死亡事件是否有关，网友都在评论区询问学校门外情况，导致许多直播间遭封禁，主播们只得隐晦地向观众们传达自己的看法。其他校园方面新闻，12月24日，海口市灵山镇小学3年级学生放学后在学校无故身亡，身上多处骨折，胳膊关节脱臼。校方同样以监控损坏为由拒绝家长查看监控，家长举牌寻求知情者还他儿子一个清白。近日，江苏徐州一幼儿园被曝光长期在厕所洗餐具，教育局表示，经监控核实，问题属实，已经责令园方整改。对这一处理结果，家长们并不满意，仅仅要求园方整改，既未规定整改期，也未按相关规定对该园进行整顿查处，同时校方也未做出任何解释和说明，更没有道歉，这样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家长的愤怒和担忧。12月31日，云南临沧市翼城实验小学多名学生呕吐腹痛就诊，121名小学生感染诺如病毒。诺如病毒是一种粪口传播的病毒，可以引起恶心、腹泻等胃肠道反应，可以导致严重脱水甚至死亡。官方通报称，学校大米、牛奶、苹果、鸡蛋等检验结果均合格。有记者打电话去学校询问情况，学校却回应不劳你们操心。社会方面， 1月2日，双色球开奖，全国共爆出单注奖金523万元的一等奖108注，其中101注大奖出自广州越秀区同一家彩票店的同一台投注机，该站点中奖超过5亿元。福彩回应情况真实存在，一个站点中大奖的情况也有。网友们纷纷质疑，演都不演了，主任要过年了，理解一下。有网友发现，该彩票店101注投奖中奖，总共分了3张票，2张50注单一号码和1张6+16复式。网传这2张50注被一人买走，老板以为他是奔着2等奖去的，双色球6个红球全中，最后一个篮球没中就是2等奖，就跟买了前6位相同，第7位包含所有篮球的复式，这样可以必中头奖。1月3日晚，上海证券交易所楼下灯台被人贴上对联，万人套牢迎新春，千股跌停辞旧岁，关门大吉。1月6日，忻州市民在网上发帖称，他们从1月2日起就处于断水状态，因高铁施工，忻州市原定于1月2日至4日6点进行输水干线改造，停水2天，但是一直到6号，现在都没有恢复供水，有的居民已经停水6天，供水恢复时间连发多次公告，一改再改。有网友戏称，供水公司这是散布谣言。有当地居民吐槽，忻州人已经数天无水可用，关乎全市人民用水的大事故，抢修现场却只有3个工人在干活。近日，沈阳沈北新区一老母亲发视频求助，其女儿因为上访和举报当地公检法不作为被抓捕起诉，1月7日9点30分将在沈北新区法院开庭。母亲担心沈北区内部勾结，希望广大网友都去旁听见证，帮助他们申请管辖异议转到别的法院审理。沈北法院上次开庭还将他女儿全身捆起来审理，并通过多次起诉再撤诉延长羁押。1月6日，江苏南通长江胤禛园小区的业主反映，自来水公司漏抄2个水表，共计水费20多万，但自来水公司和物业在未给任何说明和事前通知的情况下，每月从小区业主的水费账户里扣除，让业主们平摊漏抄的费用。1月2日，山西太原西温庄阳光里小区业主家供暖不足，物业上门测温12.5度，测温结果签字确认时发现被改成18.5度。面对业主质疑，物业否认并反问谁改的。1月5日，茂名马拉松现场都拉起了生三胎的广告横幅。网友投稿，疑似由于游戏2被封禁，抖音上搜不到多少内容，即使按照时间排序能搜到的内容也都是数年之前的。1月1日，上海高院分享案例，私自解锁新能源汽车电池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近日，苏州政府发布涉企轻微违法行为免罚轻罚5.0清单，减轻和免除一些法律规定不合理或情节轻微的处罚。1月4日，一名律师称，比起远洋捕捞，近海垂钓更加可怕。比如有些企业和政府签了合同在当地投资，但突然政府又想毁约提前解除合同，为了不承担违约责任，政府会派人隔三差五地检查你的企业，只要查出问题就可以以形化债，还能捞一笔。即便政府提前解约，企业后期在政府的地盘上维权诉讼也相当困难。近日，宁夏银川因发生4.8级地震，并且在一天内频繁发生超过56次小震，银川人民担心这是更大地震的前兆，纷纷开始逃离银川。这几天的银川出城堵车，加油站排起长队，火车站挤满了人。近日，广东东莞网友谭小北在商场发现一名男子多次偷拍女性裙底，他上前制止时遭到偷拍男子殴打住院，目前谭小北仍在东莞人民治疗，并且因无法工作导致无力承担医药费用，而偷拍打人男子仅被拘留5天。截至发文，谭小北自述打人者仅被拘留5天的视频已被删除。近日，一博主发文称，公知们长点心吧，没有强大的6代战机，国家就没有安全感，国防不强，咱们只能去美国打工，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有我们安稳的生活。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表示，6代基出来和我有什么关系？6代基能保证老百姓不挨饿吗？1月4日，吉林长春网曝大众卓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因发不起员工工资，于是印刷消费券抵扣工人工资，但消费券仅限在合作的商家使用，并且不找零。上海同济大学女博士生杜梅因肠癌去世，年仅30岁。她在自述中称，去年3月被正式确诊12指肠恶性肿瘤， 原本今年六月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我恨我没有能力支付高昂的酒店住宿费用，去满足医院所需检查的要求，也恨自己没有关系能力去找人了解如何快速入院。即使去世了，也想像花一样绚烂璀璨。一月四日，网友称，在香港迪士尼上班，遇到一名游客拿着退伍军人证，咨询持该证能否享受优待。当告知对方没有优待后，游客质问，持该证在全国景点旅游都有优待，怎么就港迪没有呢？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要还以为香港是英国的地盘。网友表示，港迪对任何地方的退伍军人都没有优待，并非针对中国军人。一月四日，吉林长春。网友称，在一家大疆授权店用国补购买一台相机，并在小红书发帖分享，随后就接到卖家电话，对方称其他地方没有国补，要求他删掉帖子。网友质疑，他在帖子中从未提及店铺信息，店铺是怎么通过平台找到他的，并认为大疆侵犯个人隐私和自由。评论区也有网友指责他享受补贴还发出来。一月五日，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蔡巩丽老夫妇自2022年4月开始就无法再从自己的银行卡里取出积攒一辈子的存款，至今已有三年，因没有生活费导致生活难以为继，夫妇俩只能靠捡破烂生存。近日，北京大学教授陈平表示，16亿养肥了恨国党，所以我建议政府应该给很大一笔基金，让自干五们也能吃上爱国饭，打赢认知战，否则让自干五们自带干粮，怎么可能打赢美国发动的认知战呢？一月三日，上海，一男子发视频称，中国诞生新的政党，是目前老百姓心中最想看到的文明进步。一月三日，江苏一男子称，他们说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相信，一个个把我当成猪狗一样看待的群体，我怎么能去相信他们，相信他们会对我好。一月四日，安徽淮北，一男子下跪手举标语，呼吁国家取缔网约车，还出租车师傅们的饭碗。男子称，网约车是日资和美资主导的平台，坑害国人。一月五日，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石流水库附近发生山火，距离城市非常接近。时政财经方面，一月一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文中多次提到斗争二字。文章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历史反复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软弱退让求安全则安全亡，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以软弱退让谋发展则发展衰。要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要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的底气。要保持战略主动，增强斗争本领。近日，韩文秀表示，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 5% 左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 30%。 去年1月2日，中央财办副主任韩文秀曾说，我国内需潜力大，是一个富矿。网友表示，一年匆匆过去了，挖富矿看来挖出了成果。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一月四日于上海2025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提出，提振经济不能只盯着城市，还应挖掘农村潜力，农村宅基地如进入市场，保守测算每年市场价值将达到1.3万亿。一月四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实施微短居家行动计划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知。25年，广电总局将深入组织实施包括旅行、学法、品牌建设、学经典、科普和看非遗等微短剧创作计划，在细分领域共推出300部具有引领作用和创新价值的重点微短剧，打造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质微短剧。不过，评论网友则大都不看好。近日，媒体报道，四川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153元提高至163元。一月五日报道，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财政赤字连续两年超过1000亿，考虑到现在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港府正考虑加大削减部门资源力度，控制开支增幅。一月六日，网曝人民网工作人员发文，怒斥重庆宣传部抢夺重庆发布账号运营权。这名工作人员称，他们耗费8年时间，3年疫情期间，团队更是每天22小时工作，将重庆发布账号培育成了拥有千万级用户的账号，而重庆宣传部不顾账号运营团队的生存，偷改密码将账号运营权夺走。一月六日， 搜索发现哪吒汽车官网已无法正常访问，打开后的页面显示系统维护中，请稍后再试。此前2024年11月，哪吒汽车被爆出大规模裁员、工厂停摆等消息。12月6日，哪吒汽车宣布因公司战略，张勇不再担任首席执行官，转任公司顾问，创始人、董事长方运周接任首席执行官。国际外事方面，近期欧盟正式批准了欧盟强迫劳动条例，明确禁止在欧盟市场销售、进口和出口中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涵盖所有行业及供应链各阶段的产品。对此，网友们希望欧盟公布举报渠道。还有网友表示，原来关心我们劳动权益的竟然是西方资本家。1月5日，人民日报发文，美中贸易对美国发展繁荣非常重要。网友嘲讽道，那就赶紧不要贸易，不要让美国繁荣。韩国情侣遭中国人殴打，只因劝阻在室内抽烟。近日，据韩国媒体报道，大林中餐馆六名中国人在首尔一家烧烤店吃饭抽烟，一对韩国情侣看不过，就要求他们到外面抽烟。不料，其中一人甩下一句：“韩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连烟都不能抽吗？”便一起上手，这对情侣进行了围殴。1月5日，赴俄参军的中国人平头哥洪明发视频称，刚接到连长命令，他们4人组成的小队要去进攻一处地下室。他还劝国人不要来俄罗斯参军，并表示如果活下来的话，会给大家报平安。近日，一名赴俄参军的中国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得到消息，美国不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美国的不再支持会让这场战争在2025年画上句号。乌克兰纳粹法西斯终将死在资本主义为他们虚化的美梦里。”他还在日记中透露，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物资补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